中共发动灰色地带策略胁迫台日非，首次明确表态，哈马斯称准备达成加沙协议。气球战开打，韩团体开发智能气球入朝，又侵犯人权与间谍，荷兰首都淘汰中制摄像头。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2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日经亚洲11号报道指出，中共目前正以灰色地带策略对钓鱼岛、黄岩岛和金门群岛发动未达实际冲突规模的敌对行为。同时，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向中共大使洪波表示，希望中方能够妥善处理海洋争端，并尊重各国利益。东盟海岸警卫队将制定一套规则，以形成共同规范，应对中共在南海的任意扩张。这三个岛都位于所谓的第一岛链，经台湾、冲绳和菲律宾等地，是东亚大陆沿岸外海的第一条太平洋主要群岛链，亦是中共眼中的第一条防御线。日本海上保安厅的数据显示，去年有352人有中共船只在钓鱼岛附近地区活动，船只数量达1287艘，创历史新高。此外，日经亚洲记者4月30号登上一艘在黄岩岛附近海域工作的菲律宾补给船只时，目击飞中以无线电一来一去针锋相对后，中方船只向飞船发射高压水柱，损坏了船上的菲国国旗。一名知情人表示，水柱强度足以整弯钢铁。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证实，去年发生10起类似事件，今年至今已4起。菲律宾德拉萨大学分析家吉尔指出，自小马可斯上台，菲美双方关系升温以来，中方亦清楚展示出扩张野心和对美国影响力的不屑。菲律宾、日本和美国等国在南海推动更大战略凝聚力的能力，成了中共扩张主义野心的一大障碍。另外，中共巡逻船只近几个月亦升高了在台湾金门外海的活动，外界担忧两岸擦枪走火的风险日增。华府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副主任郑哲轩说，从2月开始，金门周边发生的渔船和海巡署巡防艇事件足以讲明，中共将如何利用机会性的危机来进一步侵吞台湾领土主权。这个亦符合一个更全面的模式。这样一来，中共在黄岩岛和仁爱礁向菲律宾施压的行为亦就不难理解了。这个风险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越来越高。新加坡拉耶勒南国际关系学院专攻印度太平洋海军事务和海上安全的资深研究员许瑞伦说，南海周边部分国家正竭力避免中了很可能是北京设下的局，做出将会引发巨大反弹的举措。目前局势难以预测，只稍星星之火就足以燎原。10号，小马可斯在梅尔桥德拉克鲁斯营地向陆军第五步兵师表示，由于印太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外部威胁增加，菲律宾应为任何可能发生的事件做好准备。菲律宾必须致力于保卫国家领土，政府必须开展外交活动，参与到维护地区和平的各项努力，并重申不会放弃任何菲律宾领土。该营地是美军可进入的4个新地点之一。小马可斯表示，第五步兵师的任务现在包括防御外部威胁，为菲律宾武装部队提供装备、训练和设施，以使其成为高能力部队的重要性。菲律宾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菲方决定和军事盟友美国合作，将卡加延省纳入加强国防合作协议的地点。该省位于吕宋岛北端，和台湾紧隔住巴士海峡相对。同日，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巴尼洛表示，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上个星期参加东盟海岸警卫队论坛，讨论的议题之一就是东南亚海上交战议定书异议草案，希望海上和平演习能够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国际海事组织公约的基础上，为中共海岸警卫队的行动树立共同规范， 东盟海岸警卫队各国已经加入了这些公约，东盟海岸警卫队成员同意进一步审查异议的草案，以便能够全面推进。大部分南海主权声索国来自东盟，北京遭指一直在实施违反国际法的规则和条例。而越南官媒11号报道说，越南对中国科考船在越南经济专属区内的活动深感不安。苏林在这次会见洪波时表示，双方应该尊重彼此的正当利益，积极寻找符合联合国海洋公约法在内的国际法的妥当处理措施。三月初，中共外交部公布所谓九段线，激发了双方矛盾。越南为了对抗中共在南海咄咄逼人的行动，亦在南海加速填海造岛，这样使越南在南海具争议地区的整体疏浚和填埋总面积约为中国的一半。11号，日本防卫省和美国国防部举行舰船维护工作组首次磋商，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提及中共海军军力增强，认为纷争发生时，美国海军务下将舰艇送回美国本土，打造能够在日本修理的体制很重要。日方回应，希望实现日本防卫产业基础强韧化的互惠关系，预计维护对象除了美军第七舰队的舰艇，还将包含在印太地区开展活动的舰艇。11号消息，以色列加沙战争停火协议首次出现显著进展。当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等政要透露，拜登政府提出的停火和平协议遭到明显推动，其中不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了针对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的承诺，极端组织哈马斯亦在当日明确表态，提出该组织已经准备好达成协议。根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的报道，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恐怖组织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准备积极达成加沙停火协议。这个是自拜登政府提出最新的三阶段停火协议以来，加沙极端组织做出的首次正式回应。声明中写道，他们已向卡塔尔和埃及调解员提交了对异议回应，在哈马斯做出答复之前，联合国安理会15国以14-0通过了一项以美国为首发起的决议，敦促哈马斯接受以色列的最新提议，结束加沙战争。其中除了俄国弃权之外，包括中共当局在内的其他国家都投出了赞成票。美国驻联合国特使格林菲尔德强调，内塔尼亚胡已经明确支持人质停火提议。媒体消息指出，在10号，内塔尼亚胡和布林肯已经有沟通，他明确表示以色列接受这项协议。格林菲尔德说，他们已经准备好继续前进，他们希望看到人质获释，他们希望看到边境地区实现和平，他们正在和我们合作解决这个问题。消息得到布林肯本人的证实，他提到在会谈中，内塔尼亚胡重申了对加沙停火提议的承诺。直至加沙当地时间11号晚10:30，哈马斯当局已经做出了首轮回应。半岛电视台报道称，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的回应包括对美国与以色列提案的修改。卡塔尔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哈马斯修改的这份提案要求以色列从整个加沙走廊撤军，包括拉法过景点和所谓的费城走廊。该走廊全长14公里，途经以色列和埃及边境，目前已经全部被以色列军队占领。路透社引述官员消息称，哈马斯的回应还包括永久停火和以色列从加沙撤军的新时间表。以色列媒体指出，美国总统拜登曾在5月下旬宣布三阶段协议的内容，包括承诺在所有人质获释之前结束加沙战争。第一阶段内容包括人质获释，全部以色列军队撤出加沙，并为加沙地区提供援助。第二阶段内容要求双方永久结束敌对状态，换取所有人质返回。第三阶段包括启动加沙重建计划，并且换回所有人质遗体。布林肯表示， 哈马斯发布的声明是一个有希望达成协议的迹象，但是他强调说，被围困在加沙地带的哈马斯领导层仍然需要进行最终的决定。在这份协议中，以色列做出了让步，指出只会同意临时停火，直到哈马斯全部被消灭。在美国提出三阶段停火协议之前，该国一度主张将加沙战争进行到今年年底。目前为止，布林肯已经离开以色列，完成了旨在促进加沙停火的行程。在临行前，他表示，他代表美国进行的会晤，仲涉及同以色列讨论加沙战后的安排，其中包括安全、治理和重建。他说，在这个之前，美国已经同中东地区的多个伙伴沟通咨询，磋商仲会继续进行。美国认为推动类似的计划是必须的。最近在北韩和韩国之间爆发一场特殊的战争，就是气球战。最近北韩已经向韩国发送了四轮垃圾气球，韩国方面亦不示弱。一个首尔团体利用他们的技术专长，开发了能够跨越边境几百公里发送传单和电子扬声器的智能气球。这种智能气球使用 3D 打印机和网上采购的部件制造而成，有时还配备 GPS 功能，每个造价高达$1,000。从春天到秋天，风吹向北方时，这个名为朝鲜改革开放委员会的组织每个月就会放一两次气球，目的是将传单投放到北韩境内更深处，包括首都平壤上空。现在气球的航程可以达到更远的地方。据了解，有一只气球已经飞到了中国境内。这个组织的一位成员告诉路透社，我们的智能气球造价非常贵，但它们比其他组织的气球要有效100倍。据了解，这种智能气球装满氢气之后，可以携带重达 7.5 公斤的有效载荷。大多数气球上都装有预先编程的装置，可以根据预期的飞行路线、风力和天气条件，每批次散发25张共分发1500张传单。这个组织的另一名成员说，北韩当局对来自韩国气球感到愤怒，这个表明我们的气球和传单正在产生影响。在今年，一些气球还携带了扬声器，这些扬声器会播放事先录制好批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信息。一般一个气球上可能包括6个扬声器和6个捆绑物，每个捆绑物里面都有一本圣经和一个短波收音机。气球放飞之后，扬声器的电池可以持续工作5日。据估计，这款智能气球的成功率为50%至60%，可以飞到边境以北几十公里以外的地方。从5月下旬以来，气球战已经成为韩国和北韩关系的焦点。北韩已向南方发送了超过1000个垃圾气球。作为回应，从9号周日开始，韩国恢复了针对北韩的抗音器广播，这个亦是2018年以来的第一次。韩国军方表示，恢复广播是心理战的一种形式。出于对人权和间谍活动的担忧，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将停止使用中国制造的摄像头。这些摄像头主要用来监控城市道路交通。负责资讯和通讯技术政策相关问题的市议员斯科尔斯在比议会的一封信中表示，这些中国制造的摄像头预计将逐步从阿姆斯特丹街头消失。报道说，目前阿姆斯特丹有1280个中国制造的摄像头。2023年5月，市议会通过了一项动议，呼吁市长和市议员停止使用中国制造的摄像头，原因是担心这些摄像头会将图像传送给制造商或者中共当局。斯科尔斯在信中写道，人们亦担心中国摄像头制造商可能参与了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针对维吾尔人的侵权行为。但是因为成本很高，市政府不会立即撤换所有中国摄像头。预计阿姆斯特丹市将在5年内全部撤换这些中国摄像头。市政府办公室亦有几个中国摄像头，而 现在已经被撤换。根据新的合同条款和标准，市政府还将防止中间供应商提供来自中国制造商的摄像头。荷兰政府在4月24号突击搜查了总部位于鹿特丹的中共国有安全公司和方威士，它位于波兰的办事处亦被当地警方突击搜查。其实早就有迹象显示和方威士涉嫌非法出口，这家公司是专门为海关边境管制提供监控技术的。而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美国和加拿大早已禁止这家公司在当地使用来自中国的某些安全设备。美国政府指责中国监控摄像头制造商在中共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实施镇压和高科技监控的行动中涉入侵犯人权的行为，所以在2019年将中国大华和海康威视列入了商务部的贸易黑名单。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